师傅啊，就是好的同学，有同学就是胎里素宝宝，然后爸爸妈妈因为也学佛了嘛，然后希望因为现在末法时期五欲六尘，孩子那些教育啊，现在小学都有骂人啊这种，就风气很不好。现在就是父母就是现在想希望以后可以让宝宝们全职修行，或者出家，或者去佛学院。请问现在这样子，如果孩子三岁的话，应该去怎么教育他们啊？
好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就可以了，先不要教育他们出家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未来的事情为什么来不及讲啊？未来不可得，《金刚经》讲的，不懂啊？啊。
那像他们这种，未来也是他们的缘分。那幼儿园啊、托儿所这种该上的还是要上，是不是？
那当然了，还不食人间烟火呢，不要睡觉。不要吃饭，一天睡三个小时，吃了中午饭之后，晚上就吃一碗那个藕粉就可以了。你说可以不啦？人会胖不啦？
嗯，不行。师傅，那因为有好多好多父母，他们对孩子这个教育这块真的好愁痛，也就是像六到十二岁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很多也是冤结。像佛学的教育和正规的教育时间的比例，还有没有这种讲究啊？
都有讲究的，你别说六到十二岁这么难教育的，对不对啊？三十岁到五十岁，师傅还能很难教育他们呢。人有劣根性的，人的脾气都很倔，就是要改的，修行嘛就是改毛病呀，对不对呀？教育嘛有教育方法的，看你用什么方法来教育。有的时候就像治疗病一样，有的要动手术，有的要推拿，有的要针灸，对，有的要打针，有的吃药，对不对呀？
嗯，对的。
这教育方法不一样，得到效果也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师傅，你小时候是如何被教育的？
小时候、从小就很懂事情了、我这人从小就老想着人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是觉得我能感受到人家的痛苦，感受到人家的 feeling、就人家的那个感觉，我做一件事情我就能感受到人家是怎么想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岁开始有这个感觉？
从小三四岁就会知道了。我从小了，爸爸妈妈有时候红脸了不开心了，我都知道调节，跑着去对妈妈好一点，对爸爸好一点，很懂事情、所以就知道他们两个一开心我就开心了，他们两个不开心我下得来在边上不讲话，过去有意的去让妈妈开心一下，让爸爸开心一下，这种孩子很懂事情的，我不骗你的。现在你们很多大孩子这么大了还让师父操心，还让师父不开心，你说你们懂事情不懂事情？难怪南京菩萨真的生气了。今天上午你把这个节目再听听看，不要说你们啊，不觉悟啊，真的很可怜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那师傅就是说，有的孩子就可能比如说他前世有修，或者是有可能前世也是法师，一是有这个根基。那目前即使是孩子，也是一定要跟着那种教育上幼儿园读好书，基本的教学知识和还是要需要的，
全部都要，除非你把他送到佛学院。这种不现实的话不要讲啊，从小看看啊，大概上辈子有法师啊，来来来啊，在家里了啊，吃素了，就以后不要去上幼儿园了，神经病啊，小学文化都没有，怎么做法师啊？二十一世纪的法师全部都是有文化的，全部都能帮助大乘佛教，都能救度众生的，都能法布施的，
是
不是单单要经历任三藏法师啊？所以为什么叫三藏法师啊？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都懂啊，明白了吗？
好的。
师傅，您一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也讲过2015年12月马来大法会有一个学校4000多名学生都在念诵大悲咒和心经， 法喜充满。现在吧，有的有您的弟子也是发心跟随师父弘扬佛法、弘扬国学的步伐，就是他就是成立了免费宝宝儿童国学班，就是从小教育孩子学习是儒道精髓，从小懂得仁义礼智信，并把白话佛法融入到课程中，免费给孩子上课发播放器，让孩子每一天听一篇白话佛法，让更多的小菩萨尽快明白自己的使命，找到回家的路，为弘扬佛法找到接班人，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请师父开示一下吧。这种他这种
其实呢，你们搞错了，就是我讲的是印尼印度尼西亚，
印尼啊，
印度尼西亚不是马来西亚，在我在马来西亚讲的这个事情，当时是印尼的一个4000多人的一个学校，所以非常好。实际上呢，他发心呢，只要如理如法，说开国学院有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真的是在教孩子中国传统文化，我想国家也会支持的，对不对啊？但是你要，你总归要如理如法吧，申请牌照啦，或者怎么样啦，或者至少说要政府同意吧，对不对啊？如果我觉得政府同意有什么不可以啊？多做功德嘛，对不对？
好，师傅你好。
嗯，
我是88年属龙的。
嗯，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渡人。
嗯，
现在我是班主任，有48个小朋友。
嗯，
我这48个小朋友基本上现在已经相信六道轮回了。
哎，
现在他们全部都可以背诵下来心经。
哎，
有少数的可以背诵大悲咒。
哎，
然后他们基本上相信。念经可以还债了，所以每个小朋友每天上学都能读几十遍大悲咒，几十遍心经。
哎呀，功德无量。
有的小朋友一天下来能读100-200遍大悲咒，100-200遍心经。
功德无量。
大部分的小朋友下课也不出去玩打闹，就在教室里念经。
哎呀，
现在有6-7个小朋友主动的做功课念礼佛了。
哎呀，
全部的小朋友都知道人死了不会就这么结束了，还要考试考功德和境界。
对，
所以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在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境界，积累功德。
哎，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师父，我想问问师父，我现在在弘法度人的度这些小朋友的过程当中，您能不能感应我一下，我是88年的龙，我还要注意些什么，能更好的去引导他们，更好的度导他们，不出偏差。
嗯，好，那师父第一呢，我就是知道你的为人和你的用心啊，菩萨已经在关心你了啊。你现在身上呢，我就明确告诉你啊，你有护法神。你在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身上的护法神了，会保护你的。第二，那么你要多讲一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要多讲讲爱国爱民啊，遵纪守法啊，这一定要。学佛目的就是为了遵纪守法啊，这很重要。第二，可以跟他们讲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结合在里边啊。然后呢，佛家的理念啊，儒家的思维啊，道家的这种啊，这个我们说信心都要放在一起，对孩子们进行一些教育。这些孩子以后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以后能够实实在在做一个啊，这个为国家实实在在做事的一个好的孩子，他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所以呢，希望他们清廉，知道一个人不能做坏事，做坏事有报应，要经常跟他们讲。另外呢，要叫他们尽忠职守，对不对啊？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要上要孝敬父母，对待师长，对不对啊？都要好啊，下呢要关心别人啊，做一个能够让别人尊敬的人啊。然后呢，除了念经，可以告诉他们化解冤结啊。我们不需要争斗啊，因为佛教是无争的宗教。所以不跟别人争斗，回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啊，能够以后热爱祖国，热爱国家，热爱人民，让他们心中充满着爱 而不是充满着这种对世俗情怀的那种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些孩子以后个个出来都是正能量啊，这些正能量能够让孩子以后变得啊，对世界和平、对国家的那个兴旺和对民族的这种责任心都会大大的有所帮助。所以我感觉你是为民族在做好事啊，也是在为解决他们以后不要啊在社会上碰到烦恼就得忧郁症啊、想不通啊、难受啊。现在你知道有多少小孩子自杀，11岁到22岁的都不得了的，想不通就自杀。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正心正念，觉得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念心经可以让你开智慧，大悲咒增加你的能量啊，然后呢让你自己懂得啊怎么样能够化解人间的啊业缘恶缘啊，这样的话这些孩子以后会真的越修越好啊，菩萨会保佑他们。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也尽到了责任，所以我是在这里恭喜你。我相信以后心灵法门会让更多的人能够离苦得乐，能够爱国爱民啊，也能够让自己的心态变得越来越随和啊，也能够遵纪守法。因为什么事情想通了就不会去争，不会去吵，不会去闹。你把师父这些理念经常跟他们谈谈啊，这些孩子以后会变得很好。另一方面呢，功课也不要让他们落下啊，这些孩子就是功课归功课还要好好的做，但是开在开智慧方面呢可以多念经，好吧。
我知道了师父
啊。
师父
嗯，
我想问您一下，这些孩子他们我通过他们每天写的作文我了解到，这些孩子在梦里面有的就是有的药精者已经开始找他们了，但是师父我现在还不能教他们念小房子，我现在该怎么做呀？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啊，你可以说啊，可以说就是如果啊这些孩子有这个，你就叫他们念心经，多念心经。因为心经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暂缓就是还债的期限。比方说有灵性来找你要小房子了，你可以念很多心经给他，这个心经的钱呢给了他之后呢不是还债的，他拿到之后呢他就不来找你麻烦了。等到他们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再来找，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念小房子还债了。
哦，好的，
是这个概念。
好的，我知道了，师傅。
同学们想要把孩子的品德根基打好，通过佛友介绍了解了云南有一个幼儿园是传统文化教育，秉承了孝心尊师的儒家学教学理念，然后孩子在学习生活中每天落实孝敬长辈，然后尽早学会生活自理，同学们相互关爱，而且幼儿园全部供应有机素食，同学家里还是富有可以承受这个高档封闭的幼儿园，觉得可以让孩子受益，自己也能得到吃苦锻炼的机会，全程陪读，家长也需要跟着上课，假期也很少，但是同学觉得自己教育孩子力不从心，祖孙三代在一起把孩子宠坏了，同学父母对此不反对不支持，同学主要犹豫去陪读的话，未来几年可能去法会也是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应该怎样取舍比较圆融。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学校，在中国
这是幼儿园，
我知道像在中国有的有的时候现在这些很多的他们胆子真大，政府没批准的东西他们都敢做，整个中国教育部要批准的，幼儿园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批准下才能做的事情才是如理如法的。像有些东西你这个不按照国家的一个教义来做的话，有些东西后来都被发现之后都被取缔了。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学佛也是做人也是不能偏执也不能过分啊，一过分的话也不行，听得懂吗？啊，所以这种事情应该随缘，教育应该随缘，对不对啊？啊，
对，
我觉得，他如果觉得好，他可以去；他如果自己觉得这个管得太严了、太封闭了，好像里边有些什么 不如理不如法的东西，那就不应该去，明白了吗？儒家教育教在众生，也不是说非要关起来这么学的。现在是二十一世纪的药。
对。
马上二十一世纪。
我看他们那个上班还打卡，不是上班，上学家长得打卡，然后那个门口还有那个什么防暴警察，我看到图片了，他给我发过来了。就等于全封闭，就在一个。说挨着云南的洱海，就在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小区里。
你想想看了，这种东西合法不合法都不知道，哪有这么封闭的？现在很多都教育都是在中国的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教材统一大纲下来进行教学的，什么封闭啊？怎么封闭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哦，还有台长，我想要问你，我自己的女儿上一次有看了图腾1400张，我的女儿叫狗的，1994年，我已经烧送1200多张了，但是最近呢，她一直不要去她学校，她上的学校是那种寄宿教的，我就不知道要给她放在哪里好，因为我下午也是有去福堂做义工，所以现在我就是在烦恼，不知道要给。放哪里比较适合
的？你当然了，你现在有宗教信仰了，你就不能到那种学校去了呀。你自己有自己的信仰了。
我找一间素食店给他去做可以吗？台长，不要工钱的，我只是给他做过时间了，可以吗？这个人可以做吗？
我听不懂啊，我听不懂你讲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女儿，我想要给他去一间素食店去做工，做义工
啊？为什么？
适合吗？这个女儿适合去做吗？
可以啊，你也不要去做义工啊，你也可以收一点基本的那个劳务费给孩子啊，有成就感啊，有什么不好啦？不要斤斤计较不好啦。
江台长，如果我给他上那个补习班啊，他适合吗？我有给他上了一个月，他还是不想要念经。
你上一个月上的不好呀，上的好嘛他就念经了。好了好了，你也
好
好开开智慧吧。你再不开开智慧了，我告诉你家里出事还要多呢，明白了吗？
啊，好好，我会给他听这个录音的，谢谢台长，谢谢观音菩萨，他也等他自己被感恩台长，感恩。
校长呢，跟我说让我，接下来就是开学校开家长会，然后呢，学校可能有1000多的家长，到时候呢，让我去做一个。家长会的这样的一种，相当于是去讲这个德行方面的。师傅，你看看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讲呢？
德行方面，从仁义礼智信都可以啊。中国传统文化，对不对啊？人要有仁义礼智信，对不对？讲话要有信，要有信心，要有信用，对不对啊？可以举些例子给人家讲讲，对不对啊？
就是说这个呢，因为我们学校它也是要全面推行这个传统文化。
对呀、
校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教育呢就是教育孩子，但是家长也是一个方面，所以家长会的话就是也要就是告诉这些家长们，培养孩子们从哪些方面去培养。
对呀、如理如法怎么样？培养他们啊，仁爱，同学之间要仁爱，对不对啊？这个孩子之间啊，讲话要算数，仁义礼，礼什么事情要讲道理，在礼上，对不对啊？要有智慧来解决人间的烦恼和冲突，对不对啊？要有信心，做人要有信誉。对不对啊？跟他们讲嘛，然后这些中华传统文化东西，你可以拿师父的白话佛法里边拿些东西出来讲讲，但是不要讲师父的名字嘛就好了嘛。
好的，我会的，我会举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例子，是包括你讲过的一些故事，
对啊、
或者是一些白话佛法里面的一些那种
小小的一些章节。这个
章节
这个、师父又不是为自己的，只要能够让别人接受。理解就可以了吗？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师傅您加持我，给我信心，就是我有点紧张的当时。
你什么紧张啊？你这想想了，你是在做功德，你讲的是正理，你讲的是爱国爱民的，你讲的是为国家社会和谐好，只要能够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的文化的教育啊，传统的传承啊，你是大胆的讲，有什么关系啊？
师傅，这里啊有一位就呢，他是佛学班老师，时常在要去佛学班教课或是老师备课之前呢，身体总是不舒啊，比如头痛啊、肚子痛啊、头晕等，甚至有时候要吃药才能出席佛学班和课。请问师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阻碍呢？
小孩子身上有灵性呀、
啊。哦 ，OK，、
啊、有灵性。
那么
你去教导他，你有没有帮他背啦？
啊，要
了。这还不懂啊？你帮他背了吗？你就会头痛了呀。
哦 ，OK，OK。那么这位老师应该如何去化解这个问题呢？
多念经啊，平时多努力啊，去上课之前去跟观世音菩萨讲啊。
嗯，
明白了吗？好了。
嗯 ，OK， 明白明白。
感恩师傅啊、师傅，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个同修他是做晚托班的老师嘛，然后就是说，他可能教育的思想就是运用师傅的这个白话佛法，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教育去教导学生们。后来就是他的名气可能有点响了嘛，然后很多一些班级里边的考试考砸的差生啊，然后爸爸妈妈没有的那种心理问题的忧郁症的孩子都过来了，然后这个老师这个同修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他有的时候很多每一次下课回来很晚，就整个人很累，就没有能量嘛，就是
把人家背了呀。就这样的，
这个业背的很多吗？
对啊，你以为有名是好事情啊？有名嘛，就是因为你帮人家背了，人家感恩你们，你才有名的呀，对不对啦、
嗯？
所以你想想看，你说说看，他现在帮人家背了，他又没有能量，对不对啊？他自己本身功力又不够，像师傅这种，我都觉得很累，何况他呢？
嗯、
你看，我给几万人、上千万人这么。怎么教导大家，但是还是累啊，也没办法，你是肉身啊，借假修真啊，你这个假还在呀、啊，明白了吗？但是你没有这个肉身，你又渡不了人呐、啊。你说如果一个声音整天在跟你讲话教导你，你说你不要吓都吓死了。
是的。
你看不到这个人整天有声音，他说来我帮你这个脖子上拧一下，你突然之间脖子上觉得有一个人帮你在拧，你说你回头又看不见人，你说你不要被人家吓死了，听得懂吗、
嗯、是的是的。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借我们的手来救人们，就是这个样子的呀。为什么师父跟人家握手，这种能量的加持就通过我的手来给人家加持，听得懂了吧？
嗯，听得懂。那还是让他大悲咒增强一点，然后就是就可以了，对吧？
对呀、
啊、要注意的嘛。
对呀、啊、大悲咒能量加强，一些负能量的孩子尽量远离，不要什么人都讲，这样名气嘛，在想嘛，他自己得到的一些名啊，他可能会有一些开心啊，功高我慢呐、啊，时间长了嘛、
嗯，
会有事情的呀，人家会嫉妒你的呀，
对，
最好嘛低调一点，
是的，
对不对呀？啊，因为他用师父这些白话佛法、嗯，跟上课的时候一讲嘛，人家觉得你是心理学家，师父就是本来就心理学家，对不对啊？啊、
对他们就觉得讲得太好了、
啊、
家长都很支持，然后、
啊、
还讲什么台长的小故事，每天都讲，同学们都喜欢听。其实都是师父法会上讲的那些故事，就是特别喜欢听，很吸引人
啊。所以跟你说呀，叫他低调点、
嗯、
稍微低调点，否则他撑不住。
好的，
好吧，撑不住、
嗯、好的好的、
嗯、
行啊、感恩。是有一个同修的儿子，现在大概八九岁吧，他会经常就是大概有三四个月吧，经常梦到师父，就是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到，然后还会梦到比如说师父给他开示一些他周围的一些同修的一些问题，他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是
这个同修很想问一下师傅，像这样的孩子他应该怎样去引导他，因为他很怕会引导不好这个孩子。
男的女的？
师傅一个小男孩大概八九岁吧，现在就每天都会梦到师傅，会梦到观世音菩萨。
这个厉害，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一定天上下来的，很厉害的。
嗯，对，他是他经常
长得
很小的时候就
会，是不是长得标标准准的，很好看的？
对，他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小男孩。
跟师傅一样，师傅小时候照片好看的不得了。我说真话，我不跟你们开玩笑。我两根小背包带的那个小裤子一提，小皮鞋站在那，两个手一插，可好看了。手上那个肉像莲藕一样，一团一团的。
师傅现在手就很软。
你要记住了，这是什么？这是这种孩子能够天天看见观音菩萨，看见师傅的话，他一定有使命来的。你要叫他做梦没关系，如果眼睛白天看见了，就要叫他当心了。
嗯，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但是他基本上都是每天都会做梦，都会梦到师父。
做梦没关系，
观世音菩萨。
做梦没关系。如果眼睛白天看见了，那就不是太好了，要当心了，怕他以后出差错。明白吗？
哦，明白。那就是他比如他梦到一些梦境，梦到师父提醒一些同修，或者说说的一些问题，他可以跟就是其他的同修讲吗？
可以讲，但是要记住，
可以讲
啊，但是记住预示的东西，很多东西不要讲预示的，跟他讲。
对，师父他说那个师父很多话让他不能讲，就是说是师父告诉他是绝密。
对，在梦中告诉他的绝密。
对对对，让他不讲，他就会不讲，他不讲的。
对啊，师父现在心中还有很多绝密的事情，也不能讲的呀。这个世界的走向啦，哪些地方会出大事啦，你这种东西都不能讲的呀。
是，那就是平时还是正常的让他好好念经，然后慢慢引导他好好学习，是吧？师傅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就是要叫他吃全素。
好，我知道了。
因为这些孩子如果他一直不吃全素的话，他时间长了他会愚痴的。他会变得慢慢的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慢慢就离开了天上的菩萨的话啊，没有人关心他的话，他会走偏的啊。你要知道正果不是成正果的话，就会成偏果，偏果的话那就是入魔了，走火入魔了。
然后师傅现在就是很多母亲嘛为教育孩子而烦恼，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去教育孩子，请问师傅是否可以每天念七遍心经，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帮助自己开智慧，能够用智慧去教育孩子，这样祈求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
是这个孕妇每天念一遍白话佛法，可以把它当成开教吗？或者说是念之前应该怎么跟菩萨求更好呢？
当然可以啊，念进去就是给孩子听的。
那他怎么应该具体怎么跟菩萨求呢？就是
求啊，没什么求的，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啊，你自己心里都可以跟孩子讲话的。妈妈经常不是自己跟捧着肚子跟自己孩子讲话吗？没出来之前。孩子啊，妈妈现在很苦啊，以后你生出来要孝顺妈妈，要对妈妈好啊，妈妈现在很辛苦啊，孩子出来就很孝顺啊。讲话他怎么听不懂啊？你跟个蟑螂跟一个蚂蚁讲话你都要当心，你跟老鼠讲话他都懂啊。因为你脑电波发出的意念呀、啊、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
好了。
那个儿童学佛班就是可以在群里面用基点兑换那个小玩具，然后来那个激励刚学佛的那些小孩子嘛。
可以
每天在群里面就是朗读经文或者白发佛法或者佛言佛语，然后就是给他们那种基点，然后让他们用这种基点会换一些小礼品。
可以
好的，
小孩子都没问题。
师傅，师傅好。我问几个问题。
好。
师傅，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孩子他四年的时候，他练字，就是他写字写得很歪歪扭扭，他想练字，能不能给他抄写师傅讲的佛言佛语的这种文字，给他练字啊？
可以啊，抄写佛言佛语最好，因为抄经文还有个业障问题。 抄经文抄的不好，你把人家歪歪扭扭扔掉了撕掉了，你也是有业障的，这叫不尊重不庄重。白话佛法，师父还活着，随便抄，写错了扔掉没关系。好了
啊，写错了就纸碎机纸碎掉就可以了。
哎呀，不纸碎扔掉也没关系的。
对，师傅，就是同修会安排孩子每天都反复的看东方台的那些视频，像持经观音啊、龙头观音啊，还有伟大的佛陀啊，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东方台的那些视频，这样子加持力很大的。
哦，很好啊，小孩子从小看的动画片，想到观世音菩萨那些事情，哇，以后大起来这个根基不得了。我告诉你，我们对呀、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东西啊，我们就是也是功德啊，功德很大的。做出来之后，我们放给大家看，看了之后那些小孩子一看，哇，观世音菩萨原来这样啊，哦，菩萨这么慈悲啊，你看从小给他心里打进的烙印就是慈悲呀、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我们会坚持给孩子们看这些视频的，我们大人也在看，特别感恩，加持力很大。
师傅，学佛班在教小朋友不杀生时，可否在课堂上形容和诉说小动物是如何被宰杀的，以启发小朋友的慈悲心？
啊，可以可以。你不要讲的太恐怖就好了，不要把小孩子吓着就可以，其他都没问题。
啊，师傅，还有就是小孩子拜佛要不要更严格管理，应该从几岁严格管理，比如说他拜佛的姿势，因为我们大人上香要磕头七个头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小孩子比如说2到3岁非常不懂，他这个也没有形成意识，甚至拜佛有点随意，那拜佛的时候甚至趴在拜垫上扭来扭去，那这样的行为我们需要当下就指出要并且纠正好吗？
对，没办法，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从小养成，坏习惯也是从小养成的，对不对啊？
好，
你看我们从小外婆就说了啊，在菩萨这里也不能讲话看着菩萨，菩萨都看得到你的。好了，从小拜佛的时候就眼睛看着菩萨，而且脑子里不敢乱想，你说说看，就这几句话能够给你一生带来多少益处啊，这不就叫心归一处嘛，一心一意嘛，对不对啊？那就是这样。
对，好，还是要耐心指导教导。
要讲的，你看过泰国不是有个小孩子吗？一个小沙弥嘛，好玩的不得了，不是打瞌睡的吗？你看，
对
啊，你看看他磕头的时候多好玩的，对不对啊？全部有规有矩的，
好的。
我的儿子过去也是非常不幸的，然后跟他讲了很多，而且他不但不幸还说很多不好的话，然后我请的佛台他从来不拜的，那么因为我一直念经念了一年多嘛，然后也找他谈了嘛，他就说要跟开长看看图层，嫌羊鼠给我看了我才信，我说不行，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念经台长是不会给你看的，然后完了以后很奇怪，他现在开始呢会拜一下，但是他不会念经，但是我就叫他羊鼠合起来拜一下。
他几岁了？
他今年是20岁这样子嘛。
20岁啊？
他
闲两手给他看看好吧，他变神经病我不管。要不要闲两手给他看看啊？你马上吓得魂都没有了，晚上我可以告诉你，找个人去看看他，他就知道了。
因为
的吓得话都不敢讲了。我告诉你，找一个地府的官去教育教育他，他就马上就相信。
因为他过去非常不好的嘛，那么后来我跟他讲了很多道理，他就开始有一点，他说可不可以在他的手臂上写上刻一个那个刻文嘛，就是纹身的那种纹呐，就说可不可以刻上阿弥陀佛？我说不能这样做。然后他说，他手上本来就开了个就在那个手臂的三角肌的地方画了一个刻了一个小娃娃，一个女孩子来的，挺大的。后来我一直叫他不要刻，我说容易惹灵性的，他不听嘛。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佛，他说了佛法以后呢，他说他知道这个好，那么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刻一个阿弥陀佛在他另一个手臂上，可以这样做吗？
不可以。你说尊敬不尊敬菩萨？
当然不尊敬。
你的烂手什么事情都做，你可以把菩萨放在这个地方呢？你这个烂手啊，每个人的手都是很脏的，你不知道啊，每天做多少坏事啊？
哎， 台长他有这个意念哦，他说磕着阿弥陀佛在手上，一旦他想做坏事有坏意念或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阿弥陀佛，就会禁止自己有这种不好的冲动和意念。
你相信吗？你相信吗？
他这样说的。
他这样说你就相信吗？因为
他
是你儿子，
又可以让他不用不用不会用坏的妄念这样子了。
因为这是你儿子，你才相信他了。你去问问警察会不会相信这种人，明白了吗？
嗯。我不知道还要怎样来改变他，确实是我念心经跪求菩萨保佑，那么现在就是我们之间关系稍微有一点点好转了，但还不是那么很好，嗯，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教育的不好，没有方法，那么念了经以后呢，我自己也懂得了一点。
他要是在嘴巴乱讲的话，我给他点颜色看看你相信不相信？
小孩子不懂事，请
你
原谅台长。
看了马上就不想
了。 对他不懂事
这种妈妈可怜天下父母亲啊，你好好给他念，给他生文，
还要给他声纹，怎么声呢？
就是劝导声纹的。
哦，
明白了吗？
嗯。
上次有一个人，我告诉你啊。
嗯。
啊，那个过去做了很多坏事。
对。
啊，台长都看到他了。
啊、
哦。结果他跟着他老婆两个人一起念念经。
嗯。
念到后来呢，他开始欺负他老婆了，又不相信了。
啊、
发神经了。
啊、
我倒是没有想惩罚他，我就脑子里跟菩萨讲了一句，我说这种人已经做了这么多坏事了。
嗯。
我说这个罪已经罪该已经要得到惩罚了吧？我就这么想了一想啊，下个星期来看我的时候，嘴巴都歪了。
哦，是吗？
啊，到医院急诊去了吧？我跟你说，不要开玩笑了，因为他是这样的，不是说惩罚他，因为他过去的那些孽障做错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你比方说只要有一个人去申报。到天上去跟菩萨讲一讲，
嗯、
跟那个地府的官跟天官讲一讲，
对，
马上就降下圣旨，就给他颜色看了，你听得懂吗？
对，
这是正常的。比方说这个人做了很多很多坏事，一直贩毒，
嗯、
对不对啊？那没人讲，那可能这个事情还没到爆发的时候，
对，
他总有一次会爆发，但是还没爆发，但是有一个人去讲了，而且这个人是一个议员，
对，
或者是一个什么总理、主席之类的，他一点，那个人马上就抓进去了。啊，枪毙啊！听得懂吗？
对。
啊，所以尽量不要做坏事。实际上，菩萨不惩罚好人的。
哦。
你就是好人的话，你就是菩萨来了，人家说半夜敲门心不惊吗？
对。
啊，你就是坏人，看见警车在你边上，你都会怕的。
嗯。
啊，否则你看见警察在边上在你开的，你怕什么？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这个道理。
这个我儿子是2005年的鸡，他那个现在他会念经，然后大悲咒他自己念三遍，我给他念三遍，他爸爸给他念三遍，心经我给他念七遍，他爸爸念七遍，姐姐咒和准提神咒都是那个十一遍，然后后来我想着要不要加那个消灾吉祥咒49遍呢？
嗯，要，嗯嗯，
要加是吧？
嗯，好吗？嗯，好啦。
还要不要什么其他要巧的？
其他先不要，小孩子不要给他弄得太多，嗯。
哦。
好吗？培养他自己以后念经是最重要的，明白了吗？嗯。因为能够念经的人口齿伶俐，脑子头脑清醒，小孩子读书也会好的。
嗯，就是早上6点起来，
嗯，
然后洗，就是刷牙，什么10点弄好了，就是念经。他是念自己念大悲咒7遍，心经7遍，准提咒21遍，往生咒21遍、
嗯，
然后他吃了早饭再去上学。
嗯、
但是他就是他觉得他很努力了，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始终进步不了。
你叫他
其他
经少念，心经多加一点。
哦，心经多加一点，多加几遍呢？
你叫他先念17遍。
17遍，大悲咒可以吗？
大悲咒可以，少一点没关系。他主要是学习成绩要上去，要多念心经。
那准提咒呢？
准提咒就念了49遍。
准提咒49遍。
嗯。
往生咒不要念了，对吧？
往生咒不要念了。
哦，卢太上，我还在给他念那个大悲咒，我每天给他念大悲咒21遍，心经21遍，准提咒49遍。
你念的效果跟他自己念的效果差得很远的。
哦，那我给他念的这些经可以吗？
太多了，
太多了。
嗯，
那我大悲咒应该帮他念几遍呢？
大悲咒念9遍，心经念21遍。
对，嗯。
主要是加强心经就可以了。
哦，加强心经。
还有啊，你这个人呢、啊，念经的时候啊，欲望太强，效果不好的。
我念的质量不好是吧？
你给你儿子念经的时候，那种欲望太强。
哦。
明白了吗？ 哦。哎，一个人不能欲望太强的。
哦，准提咒49遍呢，宝宝。
对，可以。
往生咒49遍可以。
还要看第一，看你儿子的智商，他本身前世的灵元灵的到底怎么样，好还是不好，聪明还是不聪明，明白了吗？
嗯。
这不一样的，很多父母亲要孩子学钢琴，孩子根本就不要弹。你说学的好不啦？
嗯。
明白吗？
嗯，卢太太，我就是现在帮他念礼佛，上星期帮他念2遍，然后每周小房子帮他念7章嘛。然后他上个星期觉得就是头很昏，脑子不清楚，是不是我给他念的太多了？
对啊，我早就跟你说了，像你这种，哎呦，望子成龙，叭叭叭拼命念经，不好的。
我给他那给他念。
你看看你自己聪明不聪明，你就知道了。
哦、
你的智商不影响孩子的，你看看你笨吧，你到现在还是挺笨的，自以为聪明。
嗯。
还要讲啊。
嗯。
嗯。
那他就是叫我问问卢太长，是不是他做的功德有漏啊什么的？
没有，你跟他说，叫他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他心经念的怎么样？
念心经，他念的不错的。嗯。
他念的不错是吧？
嗯。
他就是这个6月份要中考了，他就是想考那个。心目当中想考优秀的市重点，他所以想请卢台长，他
你叫他这么念下去不就好了？
哦，他
好吧，不要他没有办法了，把经文烧掉，然后把它化成灰，叫你儿子吃喝进去啊？有这种方法啦？只有好好念经啊，靠平时积累的，听得懂吗？
哦，我知道了。
急不来的。
嗯，
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他现在每天很认真的念经、
啊、
也很多就也非常认真的读书、
啊、
他想问你，为什么他的学习成绩好像还没有开智慧，他应该怎么做能够把智慧
他应该多念心经啊，他现在的
心经27、
啊、他现在就是说想的太多，在念心经的时候脑子里其他的东西太多的话，他心经就没有效果，明白吗？
哦、
他必须在念心经的时候什么都不想，然后呢这个心经起了效果之后，那么然后呢他的脑子会越来越有智慧的，是这样的。
哦，我们法门现在年轻人非常多，很多同修的孩子非常小，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是否能开示一下我们怎么塑造他们优秀的品格，将来能为国家社会贡献正能量，为法门顺利弘扬做出贡献，广度有缘众生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树立正能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维和思想、
嗯、
啊，首先要教育他们爱国爱民，对不对啊、
嗯，
你一个孩子生出来连国家都不爱，那你弘扬什么佛法，对不对啊？传承什么文化？所以要爱国爱民呢，实际上就是爱众生，对不对啊？要视众生为年纪大的为自己的父母亲啊，跟自己同辈视为兄弟姐妹，自己的小辈视为自己的子女，要有这种大慈大爱的精神啊，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要有博爱啊，就是一种大爱啊，所以呢要懂得怎么样培养孩子的一种传统的理念啊，懂得仁义礼智信啊，要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懂得万事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然后让孩子要懂得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叫啊应该做的，什么叫不应该做的，这就是在给孩子培养正能量。
嗯。
啊，从小啊，一看到老一半，等到孩子长得大了，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基础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个孩子以后就是充满着正能量。好啦。
哎呀，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真的，师父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理念。
对呀、啊，
真的是感恩。
一句话就是你说真正限制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应该怎么跟小朋友简单的解释这一句话？
真正的什么？
真正限制是我们的
啊，是自己啊。那你就跟小朋友说啦，小朋友们，你今天啊跟爸爸妈妈不开心了啊，因为妈妈带弟弟出去玩了，没有带你。那么你今天如果还是很开心，妈妈明天带你去了，对不对啊？对的。那么如果你今天跟妈妈斗气了，我就不开心，不给妈妈脸看，回来妈妈带弟弟回来，我叫都不叫他。 那么妈妈第二天还会带你出去吗？不会的。好，这样的话呢，你就给自己造麻烦了，对不对呀？对了，本来明天还能出去玩呢，你今天跟妈妈一不开心，今天不能去了，是不是你阻碍了自己啊？是不是你让妈妈不要带你出去啊？而不是妈妈不想带你出去啊？对的。那么是不是世界上很多事情生气是你自己造成的啊？啊，你不生气的话啊，你会不会不开心，对不对啊？对的。就这么教育他们呀。
嗯，
明白了吗？
有时候要简单的解释，听不懂解释，所以就问了。
你要找理由，就是找最简单的事情给他，比方小孩子听得懂。不要说小朋友了，像你们师父不找比方，你们听得懂的。我跟你们说佛法，你们听得懂的。你就要给他讲最简单的比方，他来理解他。
嗯。
因为你这么小的小孩子，你跟他讲无我，他怎么听得懂啊？无我，什么叫无我啊？你要讲给我听听啊，吴王，你懂不啦？
嗯，我是没有自己的意思
啊。啊，小朋友马上问你了，那你没有自己，你还有身体干嘛？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是
老师没有自己的，那我们怎么活啦、啊？要有智慧 啊！不过呢，师父呢，我想呢，像你们这些。也以后把给小孩子上课的老师，我倒想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像这些问题教育小朋友，我要定期给你们上上课，啊，定期给你们上上课，倒也是挺好的，啊，因为现在在东南亚和好几个国家、好几个公修组都有很多教育孩子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也挺发喜，很开心。师父最喜欢听小孩子念经的。啊，上次网络上疯传一个小孩子两岁半在念心经，我的妈呀，开心的不得了，师傅。
是呀、啊、是呀、啊，师傅。
嗯好吧。
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种子啊。
对呀、啊，佛种啊，他们是未来是佛种啊、佛的种子啊，真的不得了的。
关于小孩教育问题，你说如果说给他跟教他一些孔子啊、孟子那些，那些那个怕惹民心，那我怎么教育他这些圣贤人的这些？
你用不着用，你用不着用太古老的，你就用现代的说法，把圣贤人的意思说出来，就跟台长现在讲白话佛法一样，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
啊，你不一定要到学文言文才能再去学过去人的东西。你要说这个是二十四孝，你不一定跟他说文言文，你就告诉他要孝顺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很不容易，让爸爸妈妈吃了很多的苦，你让他感动，他就会孝顺了，也用不着说应该怎么样啊，儿啊，你要明白了。他听不懂的，你明白吗？
对对。
还有我们这生活在外国，还跟你讲英文呢。
那台长，那我现在小孩九个月，我每天给他听您的白话佛法，想他接您的气场，想他以后长大之后也学佛，这样做可以吗？
那当然可以了，那最好的方法了。
他听不懂，但是我想让他熟悉您的。
听不懂啊，很多小孩子完全是意识来理解的，听不懂的话也得听。就像我们很多孩子在澳大利亚开始的时候，根本他不懂什么叫英文呢、啊，他嘴巴里就跟着人家讲，听慢慢听，听到后来他就嘴巴里就会讲了。你像我们学英文的话，我们必须一个中文字进来，我们脑子里翻译好，我们才把英文讲出去。而那些孩子从小就是听讲英文，他没有觉得要翻译的感觉，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听得懂。哎，那我平常是我为了让他接触佛法教育，我平常上早晚香念经的时候，让他旁边看这些都
全部都需要的，都需要的。
就是我现在我能打孩子，就是他现在就是。可能是我跟他的冤结比较重吧，就是就很调皮，现在他十岁了，就是怎么记，就是我就感觉我就不会带孩子，太硬了脾气。
你就是不会带孩子，你要从小，很多人很有智慧，就跟他小时候的时候，十岁已经有点晚了，小一点的时候你就不停的让他听台长的录音，他你笑他也跟着你笑，听了之后他会问你问题，你就不断给他解释。好啦，很多孩子就这么培养出来了，怎么会不孝顺啊？就是你们自己啊， 不懂得让孩子要听啊，听台长的，你们没有语言障碍嘛，对不对？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孩子还有语言障碍呢，听不懂啊。
对呀。
好了，多给他听。你说这个卢爷爷呢，讲的很有道理的呢，会帮助你的呢，你读书会好的呢。
他现在也会念经文，
你要叫他听，
做功课，
听得懂吗？功课念经，小孩子会变，你要让他听这种，听了之后让他问问题，你再跟他解释，那你就跟他感情就拉近了，听不懂啊？
你听得懂。
请问师父，关于佛学班的小孩，由于年纪还小，对师父的开示还不能明白，身为佛学班的老师，可以把师父开示先理解后再自己举例子给小朋友更容易的理解吗？
那当然可以，可以啊。
嗯，可以啊。
啊，我不是就是把你们当小孩子一样，在不停的举例子给你们吗？
啊，对啊的。
嗯，老师也可以给佛学班的呀。复杂的东西简单的讲，对不对啊？简单的东西认真的讲，好了。
哦，那么有哪几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吗？
不要乱讲。
还有呢？
还有，不能瞎讲，不能打妄语就可以了。比方说，你跟小孩子讲啊，你比方说，你跟小孩子讲一句比较学小朋友念头，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念头，那么你就跟小朋友说：“小朋友，你现在想没有想自己要早点吃饭呐？觉得肚子饿了吗？”想，好，小朋友记住了啊，想就叫念头。
哦，
啊，这样教我们，这样教育啊，对不对啊？
师父这样子举例子，我们就明白了。
啊，就这么讲啊。
哎呀，
啊，小朋友说，小朋友说，啊，无私啊，他不知道什么叫无私，你就告诉他，有东西来，就管自己吃，不给人家吃，就叫有私心。那么。有东西来分给大家吃，你也吃，这叫公心，那就叫没有私心，所以叫无私，就是没有私心，这么跟他讲的。
啊，那么我们身为佛学班老师，都要像师父这样这么有耐心的举例子。
一定要你像你们这种这么多的学了不好的人，你说我有耐心不啦？一遍遍讲，一遍遍讲。
有。
好了。
有啊。
知道吗？就。
请问师父。在儿童佛学班怎么跟小孩子说生老死呢？因为哦，有些孩子听了后啊，回去跟父母说我不要长大了，请师父慈悲举例子。
一个小孩子说不要长大了，这种概念性的问题，你说你能父母亲能回避吗？小时候你不是跟你爸爸妈妈讲过我不要结婚了，你怎么后来结婚了？
嗯，
对不对啊？这种问题有
对对对
有什么好回避的？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说给他创造一个问题 question， 然后你可以根据他的小孩的问题，循循善诱，让他们明白人间生死无常的道理。这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应该让他们知道，人活着因为有死的，所以要更加珍惜时间，不要浪费光阴。你们怎么一辈子已经过了半辈子，怎么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呢？就是没人跟你们讲啊，你生出来你会知道有死的一天的，想都没想过，因为你们太年轻了。哎呀，你们有的过呢，很多人死的之前就是想，我以为我会活很长，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
啊，
好，哦，就用这种方式，就跟我们的小孩子，
对呀，
啊，这么说，
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让小孩子早点懂道理，有什么不可以啊？小沙弥呢，这么小就懂道理了。道理不是说你可以隐瞒的啦，你要告诉他的。
嗯，
对不对啊？
明白。
有什么好隐瞒的？
对对对。
啊，就像很多
对对对
过去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不知道结婚呐、啊，什么什么啊，这男性女性啊，他都不懂。你为什么学校里有这种课程啦？你不能、
啊、
你自己不懂的话，人家教你乱七八糟，你变得更坏了。你还不如老师正面教育呢，有什么办法？
对啊对啊。
啊，他
现在小孩子都很。现在小孩子都很聪明了，
早熟、哦、聪明了，
是啊是啊，
嗯，
他们真的很小，他们就很懂很多事情了。
啊、这个是因为这是末法时期，轮回啊轮回啊，这种每年轮回这种事情，他们都熟悉了嘛。
哦，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他
嗯，
我想你听，就是给一个师兄的孩子，就是说下毕业是吧，他的毕业他自己背，就这个孩子才上到初二，他就一心不想上学，他的妈妈已经念经了，这个孩子也念经了，就是他的母亲给他放了800多条鱼，念经，这个孩子说已经念到了200多张小房子了，但是他对上学一点都不感兴趣，这么小的孩子他的妈妈很着急，于是呢就是在考试之前有一个叫什么资格证我也不懂，如果过了这个机会他就没有就是说上学的这种机会了吧，他的妈妈给他办了休学，就是这个病例刚刚批下来，但是学校呢说他等到过年之后才能就是说再接触他，这个孩子等到过年之后他妈妈觉得误了他的就是学习的期限了吧，所以说就是说又大了一岁，这样对孩子来说更加懈怠。师傅请问一下，现在学校不愿意就是说接收他，你请问师傅现在该怎么办，敢问师傅开始
去沟通呀，跟学校再去沟通呀，不停的去沟通呀，如果他觉得他有道理的话，去找他们校长啊，去沟通啊，实在不行嘛转校，稍微爸爸妈妈辛苦一点，远一点。
嗯，
明白吗？
他的妈妈也托人去找，就是学校的就是领导了，领导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叫他等，就是说再跟一年再去上学，他就孩子这样更加懈怠，就说孩子更不愿意上学。他说现在就是说能不能请师傅给他加持一下，看能把这个事情就是说办一下，感恩师傅。
记住一句话，不要这样修心，这样修心你们修不好的，自己业、嘴巴里说自己业自己背，这些都是业障，好好的自己念经、待到山花烂漫时，听得懂吗，都是要到水到渠成的。
哦，
明白了吗？
哦，我知道了，很早知道。嗯，师傅
不要靠人家、靠自己。嗯，
哦，
好了，
行，我回来告诉他一声。师傅请问现在还需要放生多少鱼？
继续。好了，一个人学佛修心，一个人要想达到自己修成目的，并不是为人间的，有的时候在你修成进步的时候、人间一切都会顺起来的、好了好了，你们这些都是不能迷信、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到后来修偏差，就是这样的，就整天求人天福报、人间的福报、你看看人家法师求什么，他们是求什么，对不对啊，他们人间都不要了，做样子给你们看了，做榜样了，
他们心里的看破放下了。
好了，你们放下了不啦、你们看破不啦？好了，
没有。
好了，
师傅想问一下，
哎呀，我的孩子啊，我的身体啊，你不就这辈子吗？你自己为什么不好好的往上修的时候，菩萨都会给你加持的吗？
师傅，我想问，跟你开心一下，就是他的小房子还需要多少？
继续念，今天不看的，自己念。小房子没有说什么、到一个数字了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念到、念到就像吃药一样，有的病一辈子要吃这个药的。没有办法，明白吗、有的时候到了好了差不多了可以不吃了，哎，我不吃药了就可以了，这东西不能不能说你应该大概预算吃多少，这个没有什么预算的、好吧。
好的师傅，
要正心正念了，正心正念了，不要整天靠这种东西去救人啊，佛法是教育、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就是我的孩子他的变化很大的，就是以前我跟你说过，他就是就是吃看到肉他就是没有肉他就是吃不下饭嘛，他现在就是会自己跟我讲，因为我是每半个月看他一次的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告诉我他那个牛排也不吃了，然后那个看到那个鱼嘛，他觉得他们很可怜的也不吃了，就是应该是菩萨加持他了哈、是吧，
对
然后师傅啊，他就是以前考试，我是他一年级的时候还是考的倒数第二名的时候，他还跟我讲班上还有一个倒数第一呢，哎呀我当时觉得哎呀怎么考得这么差，然后他现在就是成绩越来越好了，慢慢变好了，各方面也变好起来，变懂事一点，但是
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好，我就是一个小孩到了寺庙里，他调皮捣蛋，小便憋不住，就在寺庙大殿外撒尿了，这个得念多少遍礼佛啊？
跟菩萨忏悔一下吧，念十七遍。嗯，
十七遍。
嗯，
好的好的。
因为虽然小孩子小便是童子尿啊，但是问题也是在这个菩萨的境地啊，也是不可以的。
嗯。